这个外表的身相，在佛教当中啊，最能够代表福德智慧圆满的，就是三十二大丈夫相。那么在经典上说呢，只有两种人呢是具足大丈夫相，第一个是转轮圣王，就是统领四天下的转轮圣王；第二个就是佛陀，三界导师的佛陀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呢，基本上是能够成或者是满三十二大丈夫相。这个三十二相啊，在中国的相命学也非常重视的。诸位如果研究过命相学啊，他这个三十二相啊，你只要记住一项，那你就是大富长者了，今生衣食无缺了。如果你记住两项，你大概是可以做国王了。大丈夫相记住两项啊。那么这三十二项当中呢，在命相学当中有八个项是特别重视的，我们讲这八个项就好，就是在中国的相术学非常重视的。第一个顶层肉髻相，就是这个头顶上呢有一个肉髻。好，诸位你看那个天台宗的历代祖师啊，几乎每一个祖师都有顶层肉髻相，好，他的头顶有这个肉髻。好，第二个广长舌相，如果你的舌头伸出来啊，可以把鼻子盖住，你这个人的福报是很大的啊，福报很大的广长舌相。第三个金翼的上位相，就是你这个口水啊，你经常你的口水是甜美的。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啊，口水啊都会比较苦涩啊，慢慢慢慢的你出家久了，福报修大了，你的发现你的口水的味道会改变，就是你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，就是你那个金翼啊有那种得日上位相啊。第四个四齿齿相，你牙齿呢上下牙齿加起来是四十颗牙齿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大福德之相。第五个身端直相，身相特别的端直啊，行住坐卧都特别端直。第五个手指纤长相，你的手指啊，那个手指头啊特别的长，在面相学说啊，你这个手指特别长啊，你这个手特别巧妙啊，特别巧妙啊。一般来说啊，你要做外科医生的人啊，手指都太短了，不太适合。哎，这是真的。你看手指长的啊，太官说是这个人是拿笔的，就是比较巧妙，做什么手工艺都比较巧妙啊。第七，他的手足呢？第七是手足柔软相，他的手跟足的，就是柔软的，不会绷紧的。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身体放松，才能够入定的。啊，绷紧的状态你很难入定的。啊，第八，七处平板相。这个七处呢，是两个手、两个肩膀、两个脚，还有头部。这七个地方呢，都没有凹凸不平的地方。你看，我们一般人这个地方都凹凸不平的。啊，大福德人呢，他从小他的身体都是圆满的。都没有凹凸不平的地方，你要看这个哇，大福报，全身是圆的。我看了面相学，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审美观念呢、啊，极度错误，非常错误。我们喜欢看的人都是刻薄福之相。我们的审美观跟古代有点不一样，我觉得古代的审美观呢、啊，合乎道理。我们现在的审美观呢、啊，完全是妄想捏造出来的，错误的。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众生是往颠倒的方向在走。你看他连审美观都不一样，应该赞叹的没有赞叹，不应该赞叹的赞叹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世界。啊，所以你要多看看古书啊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现代人，啊，现代人实在是不对了啊。那么这三十二相呢，基本上是由百福所成的，是一百个福报才能够成就一个相啊，百福庄严嘛。那么什么叫百福呢？我们先讲其中一个福啊，就是说这个整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都瞎眼睛的，你身为一个医生，你用种种的方便把娑婆世界的眼睛给治好，这个叫做一个福。 你要修一百个福才记住这个其中一个相啊，所以这个相是不容易的啊，要多增多解的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呢，你能够承满三十二相啊，当然我们刚开始是借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啊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也可以有这种功德显现出来啊。感定我的身金色愿啊，看经文。
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不惜真金色者，不取正觉。
好，我们这样也说明。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这些国中的大愿往生的凡圣同居土的这些天人呢，他们的外表的身体啊，要显现出这个真金色。这个真金色呢，就叫做紫金色，它的金不是黄金的金啊，是带有紫色的金。那么为什么紫金色？因为紫金色在所有颜色当中呢，它是一种性质柔软而且尊贵庄严的颜色，特别尊贵的颜色，这世间少有。这个紫金色啊，一般来说啊，我们在内心当中要有禅定的功德了，才能够现出紫金色。那么在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当中呢，他们的颜色都是黄金色。在注古德说啊，这种金色的身体啊，非是业力的有漏善业所感的，都是要禅定。一个人有禅定以后啊，才能够显出黄金色的。那么紫金色又比禅定更高了啊，更高了。那么前面呢是讲到身相的形状，这个地方讲到颜色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古德说这个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民要有这么好的三十二相，又现出这种紫金色的光明呢？其目的何在呢？古德说啊，为了使令众生欢喜啊，而生信境故。说你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啊，他不是一天到晚待在极乐世界，一到处啊去供养诸佛，有时候到众生的世界去度化众生。那么你有这样的身相庄严啊，你就能够让他产生欢喜心，而产生恭敬心啊。所以说这个是使令众生啊产生欢喜恭敬的缘故啊。在这个我看一则新闻说，美国有做一个调查，说一个人啊在社会上他的外表的确很重要，说这个人没什么才华，但是外表长得好啊，他的升迁几率会比较高，这是事实的。你说这个人我们不重外表，这是我们随便讲，其实我们都很重视外表。他说一个人外表好的人啊，老板要升迁了，第一个会先考虑到他啊，这个没什么能力无所谓，长得庄严，而且外表长得庄严的人，他做了错事，人家比较容易原谅他，所以他占尽了便宜。你看，好的有他的一份，坏的他又可以远离啊，这是没办法的啊，因为我们都是靠外表，我们的明了性啊，我们读不到他的内心世界 啊。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呢，必须有这样的一种方便啊，三十二相身金色啊。看第六，形色相同愿，看经文。
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形色不同，有好丑者，不取正觉。
好，我们再解释，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天跟人，他的外表的形状啊，跟他的整个肤色啊，我们娑婆世界很多啊，白色、黄色、黑色的肤色哈。那么假设不相同的话呢，你能够分出他的好跟丑的差别的话呢，不取正觉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形色相同的愿啊。那么为什么画这个愿呢？古德说啊，凡夫造业呢，是依止六根而造业啊。那么六根为什么造业呢？因为不平等故。你看你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啊，我们这样看过去啊，我们不会动念头，但是你如果看到一个好坏的东西，有对立的东西啊，不平等啊，你就动念头了， 所以古人说一念不生前体现，一念方动无影者。那么这个念头为什么动呢？因为他看到不平等的东西。所以阿弥陀佛他必须把这个极乐世界不平等的差别相把它消灭掉。我发觉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这样的用意。你看所有人只要你出家头发全部理光，你不管你以前是留什么头留什么发型的，全部理光来，穿上同样的衣服啊，那么穿上袈裟。很多居士都跟我讲说，哎呦师父啊，你们佛学院的学生看起来都脸色都差不多啊。我说你看差不多我们觉得看得出来，很多居士看出家中都看起来你们脸长起来都差不多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刻意安排的，因为他整个头发理掉，衣服穿相同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是消除不平等。因为你有不平等就容易产生是非，有是非就会容易产生造业啊，所以他这个把不平等的情况消灭掉啊，就远离很多的过失了啊。第七，衣服随念厌。我们看经文，
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欲得衣服，随念即至，如佛所赞，应法妙服，自然在身。若有裁缝染制挽着者，不取整觉。
好，我们解释。那么前面我们是讲到极乐世界的身体的形状，它的肤色的差别等等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它的衣服跟饮食的受用啊，说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天人假设他想要得到一种身上的衣服，那么这个衣服是怎么出现的呢？随念即至，施时得时，施亦得矣。你根本就不用去买，不用去裁缝啊。那么这个衣服是出现什么衣服呢？如佛所赞，应法妙服，自然在身啊，叫佛陀所赞叹的这种如法的庄严的服装，叫合乎我们戒定慧的一个服装啊。那么假设在整个成就这个衣服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去裁缝呢？啊，这种种的布料啊，去裁缝，或者你要去做种种的染色，衣服穿过以后还要洗涤，那么这么多麻烦的过程的话呢，就不取正觉了。这个地方等于是减少我们这个衣食的拖累。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啊，都是被衣食所拖累。我过去在莲寺啊，讲这个《灵峰众论》。第一篇讲到花心篇，讲到发菩提心啊，为了无上菩提，为了广度众生而修学圣道。唱歌无数那个时候他在旁边听了这一段，然后听完以后他就进去了。进去以后啊，他中午吃饭就开始发挥了。他说我们这个修行啊，发菩提心很重要。他说我们在东北啊有一句话说啊，嫁汉嫁汉为了穿衣吃饭。说东北的女众为什么嫁汉呢？就是为了穿衣吃饭。这个想法不好，我们应该说嫁汉嫁汉为了国家民主，这才好。老人家就是讲到花心的重要啊。那么当然一个话会流传呢、啊，也就是嫁汉嫁汉为了穿衣吃饭，也就是一个人其实生命当中啊，为了衣服饮食啊而忙碌啊，也可以道尽了、啊、一个老百姓的心态。那么阿弥陀佛当然就考虑到这一点了啊，就是远离这样的一种麻烦事情啊，衣食自然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。